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我们真的思想一下以后发现这边讲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常常就是把自由跟今天世界上人给我们自由的那种想法摆在一起，但不是事实。我觉得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自由，那是相对，这跟什么讲呢？相对跟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来讲呢，我们有这个辖，这个奴仆的恶的辖制是什么？这个奴仆的恶的辖制就是这个犹太人所有这一切想要加在外邦信耶稣人身上的许许多多犹太教的规条。这边圣经，这边保罗讲得很清楚，因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一些人，那些什么人呢？那些人是犹太人，那些人什么人？那些人是信耶稣的人。所以怎么样呢？他们跑到了加拉太这些外邦的地方去以后，听说别人信了耶稣，在他们的心里面就，你们信了耶稣还不够，你们还要做犹太人，还要行律法，他就要叫，还要行律法，还要受割礼，还要受节期，还要受时间。节就是意思跟他们讲，你要守逾越节，你不但要割礼，还要逾越节，还要什么节什么节什么节，这样的嘛的。那么这边的额是指这个额，所以这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叫我们得以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叫我们得以自由不是随便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叫我们得以自由的意思说，你我们不可以加拉太人呢、你们是外邦的，你们不需要再去受那些犹太人这些规矩的辖制。你可以做，不错。那么你不做呢，别人也不能强迫你做。像外邦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不受隔离，他要去受隔离也没有什么错。今天在美国大部分的男孩子统统都受隔离，这个受不受隔离跟属灵有什么关系？跟信耶稣有什么关系？假如一个人说啊，你去受隔离啊，那这个受隔离，这个受隔离也好，假如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这个男生去割他的包皮，这件事情跟他会得到耶稣的救恩有关系吗？假如一个人说，假如我不去行隔离，我就不会是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句话就很明显了。但今天很多时候很稀奇的，当我们听到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真正信耶稣以后，我们是觉得说，你这样信耶稣还不够。为什么不够呢？你还要像地方教会这样这样这样，你还要像长老会这样规矩啊，这样做这样做，那样那样那样做，你还要像浸信会一样这样做这样这样这样做。其实难道我们对一个没有在浸信会里面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不能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弟兄看吗？假如他不是在长老会的里面，他也是真正已经悔改，我们从他的生活，从他对主各方面来讲，他根本就是个弟兄，我们难道就是因为他不是按照我们这一套做，我们非要教他做一套礼拜要这样做，话要这样讲，祷告要这样祷告，他才是我们的弟兄嘛？那这样的话，耶稣基督我们把他教成这样以后，他也真是听信了。哎呀，我不这样做，我就不是基督徒；我不这样做，我不就是不是神的儿女？那么这样的一种教导怎么样呢？这样的教导，保罗说他是要承担他自己的罪名的。保罗这边讲得很清楚嘛。第八节，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他怎么样呢？他要这个，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什么叫无论是谁呢？保罗的意思说，假如这个人是使徒，他也要担当罪；假如他是你们的主任牧师，也要担当这个罪名；假如他是你们的长老，也要担当这个罪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要他加入我们的教门，加入我们的宗派， 我们还是要把耶稣传给他，要他真正悔改，要耶稣。今天我觉得我在很多地方看到个最好笑的事情，什么好笑的事情呢？就是说人家已经信耶稣了，真的在那边聚会敬拜也是很多年了，到最后怎么样呢？还要替他换个招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家已经信主了，聚会了，挂那个招牌，那个招牌是这样写那样写，跟他们信耶稣有关系吗？我不晓得今天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保罗在这边很清楚，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我们今天所遵行的，我们今天思想里面所有的，到底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事情，随便别人怎么说，你说你做，你不要强迫我做，你就是强迫我做，我也有一句话，就是今天的第一节。基督耶稣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叫我们自由，你要用这些东西来挟制我，又是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你们不会这样想哎。但是我们这样做，保罗这样做怎么样呢？他说他怎么说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弟兄们，若我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那是什么意思呢？就假如我在地方教会里面，我老是讲地方教会那一套，地方教会那一套里面有很多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讲这些没有问题，但是也有很多是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同工会要怎么开，是不是啊？有很多东西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事情嘛。假如我在地方教会里面一直在传地方教会的那一套，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也传，跟耶稣基督没关的也传，我何必还要受逼迫呢？大家了解这意思啊？但是假如你传的只是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无关的那些你根本也不传了，你直接把它丢在一边了，那么怎么办呢？难怪你要受逼迫，难怪怎么样呢？难怪别人要用别的眼光来看你了，不是吗？我们保罗弟兄啊，他不但给那些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逼迫，保罗还被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不认同逼迫。保罗讲这句话讲的是相当的他亲身经历的嘛。所以我在这边说，一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耶稣释放，他能够享受耶稣的自由，是有很多的人你自己被自己的观念瑕疵的人所嫉妒，还不想给你自由，他还要用他自己被瑕疵的东西来瑕疵你。为什么呢？你这么自由我很嫉妒、哎、对不对？我不能做你也不能做，我这样你也一定要这样。保罗讲了一个很厉害的理由，为什么一个要这个遵行这个遵行那个人他是有瑕疵的人，因为一个人高举什么东西跟耶稣基督没有真正有关的人，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欠着行全律法的罪。 OK 好，你强调你一定要行隔离，对不对？你干嘛只强调行隔离呢？因为这行隔离只是律法里面的一部分呢、啊，你要不要十一奉献呢？你要不要孝敬父母啊？你要不要不生气啊？你要不要不贪婪啊？你要不要还有你什么、啊、你自己做到了行隔离，你就强迫人家要人家一定行隔离，那你做不到的呢？啊，做不到的呢？今天人很奇怪、啊、一个要强迫人家一定这样做那样做的人，是他只是讲他做得到的那一步来要求你做你做不到的那一步，他没有用他做不到的那一种光景来想想，哎呀你也做不到。其实每一个人就律法来讲，有些人这些律法他能够遵守，但是另外一些律法他不能遵守，你同意吗？那有些人又是另外一些律法可以遵守，这些律法又不能够遵守，所以遵行律法的人很可悲。为什么遵行律法的人会相咬相吞呢？就是我用我做得到的来要求你做不到的， 你用你做得到的要求我做不到，所以就相咬相吞嘛。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嘛，你做不到的，我就用立法来要求你，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有没有用律法来要求自己呢？最好装假，不要给人家看见，是这样的吗？这叫信耶稣吗？这种有自由吗？保罗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要用律法来要求自己，我做得到，做不到那个的，做得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遵循律法的，就想想我们做不到的部分，我们就会要耶稣基督啦，我们就不会那么高举自己做得到这个啦，我们也不会那么去苛求别人做不到的部分啦，别人就是做不到，我也不会用律法去要求他了。我只有告诉他说，我们做不到的部分，只有耶稣可以赦免我们。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只有耶稣，我们悔改信了耶稣，耶稣给我们的生命可以帮助我们，那我们做得到了。这才叫传福音嘛。什么人家做不到，一天到晚用律法去骂人家，一天到晚用律法去教训人家，这个不是传福音嘛？这个到有一天要背负自己的罪名的嘛，在神的面前，是搅扰一个真正想信耶稣人的心灵的嘛？保罗讲的那么严肃哎，但是我们今天放眼看去，今天大部分教导人在教导什么？教导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事，还是教导我们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的事？教导很多东西让我们受辖制，还是教导很多的东西是让我们真正得到释放和自由？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很重要。OK， 下面第二点我要交通。第二点我交通一个事情很有意思的，怎么很有意思呢？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句话保罗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今天有很多怎么样了啊？这就算为你的义。好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我们什么都不管了，我们也不受这个，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就因为因信就称义了。这边保罗为什么讲到说要等候什么呢？等候所盼望的义呢？要凭着圣，就是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呢？什么叫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就是后面讲到的，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因为这个怎么样呢？不顺着圣灵，不靠着圣灵，我们是行不来的。行不来什么呢？行不来那些全律法的要求。行不来什么呢？行不来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用律法去要求别人，没有劝别人要靠圣灵，要什么呢？要顺着圣灵而行。这是缘木求鱼的事，这个话怎么讲呢？那个话意思就是说，哎，弟兄啊，你看这个事情神喜欢吗？不喜欢。那么你怎么还做呢？那个弟兄说，我真的靠着自己做不到。那么你下面两种就是，你真是很差，这是神的律法，这是神的话，你都不遵守哎。还有一种说，是啊，你有没有想到说，靠着你自己不行，靠着圣灵可以胜过啊？这是很真实嘛？看，想想自己嘛，自己做不到的部分，下定决心，咬了牙齿，嘴唇也咬破了，血也咬出来了，到最后还是做不到。那我们有这种经历，为什么要强迫人家做不到的，一定也要这样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顺着圣灵、靠着圣灵行事的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到最后怎么样呢？靠着自己做不到的就不提了，靠着自己做得到的部分就在人家面前给人家夸耀，也去要求人家。这是一件多么悲，在神的面前是一件什么样的光景？今天不信耶稣人做得到很多，我们信耶稣人做不到的事，但是他跟耶稣基督无关。今天我觉得保罗讲到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相信因信称义的这个义，不是靠着我的行为。但是这个义怎么样？这个义是很真实的，有一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义的。这个要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我能够完全跟天父完全一样，你们相信吗？我常常跟人家讲，我真的相信，虽然我今天照照镜子是个猪八戒，什么都不是，但是我真的相信。相信什么呢？ 我可以像天父完全一样的完全。为什么呢？这是耶稣说了嘛。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耶稣不把可以像天父完全一样的生命给我们，耶稣他不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方向来帮助我们走。他要求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有什么意思吗？吃我豆腐嘛。明明知道我做不到，他也不愿意帮我，他可以帮我的，他也不帮我，然后要要求我，这是什么嘛？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光景，不是耶稣。帮了不能够帮他做得到，对不对？骂不要骂他，奇不奇怪？说没要说他，教没要教他，但是没有一点点的力量可以帮他能够做到我们要求他要做的。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要求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他有心要帮助我们，他也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样一个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的路上。哎，信不信啊？我真的相信，我傻乎，我真的相信。但我知道怎么样，靠我自己不可能，所以怎么样，我要靠着圣灵，我就能够得着，我就能够享受这个义。我本来是得着这个义，但是还没有享受这个义。接下来讲啊，现在我们这边有一套书别人想看，我们这是从这个从美国到台湾把它补齐了，总共十二套，叫什么呢？叫这个什么？叫末日迷踪这个系列，讲到就是以灾前被提的这样的一种神学观点，然后就写了一套十二本的书，讲到这个信徒被提以后的一些这个情形。好，一个人有了这一套书了，对不对？这套书是不是他的？是他的，他从来不看。今天我们因信就有这个意了，但是怎么样呢？我们从来不去看，对不对？摆在书柜里面，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有，你有没有享受到这套书里面讲的？没有。你信耶稣能不能进神的国？能进神的国。那么你能不能享受到神的国呢？没有，因为从来没有怎么样的，从来没有顺着圣灵行事，老是放纵自己的情欲搞这些事。所以怎么样呢？所以说这个第二十节后面说，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承受神的国，意思就是不能够享受神的国。今天有多少信耶稣的人，他不顺着圣灵行事，他常常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以至于怎么呢？他不能够享受到在神国里面的自由、喜乐、平安，这些东西他都享受不到吗？不代表他不能进神的国，不代表他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但他过的日子比不信耶稣的人还可怜，这都可能的。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冲突，也没有矛盾。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说的乃是说，今天谁搅扰了你，你为什么被人家搅扰？我们为什么成为去搅扰别人的人？我们到底贪图美名吗？我们到底怎么样？我们到底要夸耀我们懂的吗？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心态，一定要把那个瑕疵加给别人？是我们不甘心自己被这样的瑕疵，所以也要让人家想去承受我们今天承受的痛苦吗？今天很奇怪的呢，中国人一句话说，媳妇熬成婆，以后她做的婆婆也是那样去对待以后的媳妇，我这样的吗？我们真是这样的一种东方人中国人的心态吗？我信了耶稣，一直受人家这样的瑕疵，这样讲那样讲，以后好了，我有一天可以有讲话语权的时候，我要这样讲给你，这样讲给你啊，对不对？是吗？是这样子的吗？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说，耶稣基督是要释放我们，是要我们得自由的，所以让我们很小心。弟兄姊妹，你不要一天到晚想站讲台想教训人，你到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搅扰别人的人，要背自己的罪名在神面前。下面保罗讲到，那么自由跟世界上讲的自由不一样。今天世界上面的自由讲什么？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做，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做，你不要限制我，这叫世界上的自由。 但是保罗讲的自由是什么？不，那个自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呢？耶稣不喜欢的你做了，你会有自由吗？你可以做呢，你有可以做的自由呢。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什么都可以，你信了耶稣，你什么都可以做呢。但是你只要一做耶稣不喜欢的事情，你还会有自由吗？就没有自由了。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是有自由的人，等到我们一放纵我们肉体私欲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没有自由了，我们就被这一个我们放纵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的乱用自由，我们就会失去自由，在瑕疵的里面了。这个经历谁都有，但谁都不讲。我们只讲对跟错。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是一个事实，你想想，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着自由，他释放我们，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他爱子国命的这个爱子光明的国度，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是自由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很稀奇的是怎么样呢？当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去成为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自由在我们的里面又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又被那些我们放纵自己情欲的事情来辖制了。虽然是个信耶稣的人，却是一个被很多事情挟制的人。跟前面讲到的说，哎呀，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可以叫我们得自由。那么，难道耶稣基督又要用挟制我们，让我们不去放纵我们的情欲吗？也没有，你要放纵你的情欲，那是你。但是呢，你只要顺从圣灵，你就不会放纵你的情欲了。弟兄姊妹，你好好想啊！今天我在对这句话我有很大的思想，就是那个意思什么呢？你顺着圣灵就不会放纵什么，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什么叫放纵呢？就我们有肉体的情欲，我吃饭是不是肉体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很多人很稀奇的，只把它讲成是男女关系叫肉体的情欲，是不是？不是，我们肉体上面有一些欲望，吃饭是不是肉体的情欲啊？是，你顺着圣灵，该吃的时候吃，肚子饿的时候吃，对不对啊？这个没有问题。等到你是顺着你自己喜欢吃，对不对？提胖一吃就给他吃个三个，对不对？我在那才认识一个人，到八月半的时候，哇，难得一年没有火腿，对不对啊？哇，到中秋节人家做火，特别云南人做火腿月饼啊，所以这个火腿月饼也不是用这个月饼也不是用火腿的骨头做的，对不对？都是用这个火腿的肉来做的，所以这个那时候就会有许许多多的火腿的骨头，对不对？是吧？那又便宜，因为月饼做了赚钱了，所以骨头就很便宜的卖给人家，半送半卖的就给人家。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在中秋节的时候就去买那些这个火腿的骨头来熬汤吃吃吃吃吃，吃到最后怎么样？吃到最后脑溢血。他是个信主的人，我相信圣灵一在那里面感动，够了，够了。他到底是顺着他里面喜欢去做的，还是顺着圣灵叫他做的？那就今天我们在这里都这样。我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杰克，你有的做很多事情，圣灵里面感动说够了，去玩电动玩具。看电了，等于是，圣灵感动说够了，有没有这样的感动过？
有，
那么为什么你没有停呢？因为没有顺着圣灵的感动，那么顺着什么呢？顺着自己的喜欢，这样的吗？玩是一种情欲，打电动玩具是一种情欲，上帝没有禁止我们不玩电动玩具，玩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会感动我。够了，孩子，我们那是顺不顺？举例来讲，啊，大妈有的时候会说我呢，我突然想她为什么不说呢？她一定很圣灵感动，就是够了，你再讲下去不好，她就停了。那好，我在这边做妈妈的，你在讲孩子的时候，圣灵也没听说够了，不要讲， 那么停，那么顺着圣灵的这个顺着圣灵了嘛，对不对？就不会出很多的问题了嘛。结果怎么样呢？企划还要讲，那么就出问题了。今天不是说不可以讲，也不是说不可以玩电动玩具，也不是说不可以吃饭，不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这是我们的情欲，人有七情六欲。但是问题是，到一个放纵的地步，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会不管我们吗？神会管我们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停啊？我们要不要顺着圣灵啊？要不要啊？今天我们这不是来一讲就是不可以哦？谁跟你讲不可以的？上帝都给我们可以，上帝不可以，为什么造人的是给人有七情六欲？我好好问你们，上帝不造人肚子饿了会有饿的感觉的话，这个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他会饿死的嘛？对不对？上帝不给人情欲的时候，怎么样来繁衍子孙呢？但是问题是可不要放纵嘛，放纵一定是顺着自己的喜好去行，顺着圣灵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会行，我们有情欲，我们也会去行那些有情欲的事，但是情欲有好有坏，不是吗？ OK， 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开始不太懂，什么叫做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呢？因为我们顺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当我们的情欲变成邪情私欲的时候，圣灵一定提醒我们，我们那时候就听嘛，我们那时候就停嘛，不是这样吗？我不是叫人家不要有情欲吗？那不要有情什么？今天很多苦修真啊，是不是这样？脱离跑到深山里面去啊，跑到修道院里面去啊，我从来不赞成这个。我们人有情欲很好嘛，对不对？看到高兴的时候啊，我们会笑；难过的时候会哭。一个人哭，你觉得不要哭，没有信心，可以吗？他哭都是顺服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创造嘛？那哭到最后怎么样呢？哭到最后灰心了，哭到最后想死了，圣灵一定感动你们，不要这样，哭哭就好，难过是正常的，会掉眼泪是正常的，是不是这样啊？顺着圣灵而行的，他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他不是不会有肉体的情欲，他会不放纵肉体情欲，这个话完全不一样，我们好去思想。一个是道理，一个是事实。OK， 下面我再讲一点。你知道吗？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跟圣灵是跟情欲怎么样呢？两个是像敌人一样的。所以在这边怎么说呢？这边我讲就很有意思了，就说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这句话很有趣的，你们好去想一想。举来讲，这是一件圣灵喜欢的事，感动我们要去做了，对不对？ OK， 好，我们的肉体不喜欢，是不是这样？我们肉体喜欢舒服，是不是这样？所以呢，那么圣灵感动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了嘛，就不能做所愿意的了嘛。反过来讲呢，我们很愿意做一件满足去放纵肉体情欲的事，圣灵放不过我们，一天到晚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做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很痛苦啊？也很痛苦，就是这样嘛，是两面的。但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的话没有，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怎么样？他只有什么呢？我高兴做就做，做了就做，就是这样了嘛。所以为什么信耶稣人会比不信耶稣人更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没有圣灵。等到有一个人犯罪不痛苦了，这个人就完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已经没有了嘛，不起作用了。不是没有了，是圣灵在他里面不起作用了，他就不会痛苦，他就麻木，他变成这样。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今天感觉我们做什么事情是放纵肉体情欲的，神不喜欢的，结果我们很难过，你别为这个难过在那边很生气，圣灵啊，感谢你，你还让我难过，然后愿意顺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难过去做或者不去做。没有力量，耶稣加给我力量， 旁边人不要去多嘴，他根本圣灵都已经来教他了，我会比圣灵教他教的更好吗？更对吗？只有更错，叫越帮越忙，他变成这样。很简单，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比大队更有聪明智慧，他在处理一件事情，我只要一插手，事情就乱了，你同意吗？啊？今天我们不是呢，看到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去查一查碰碰，你要去看谁在处理这件事情。那个人比你笨，那么你可以去帮他；那个人比你智慧聪明，你还去插嘴，你要去插手吗？你越插嘴越插手，事情搞得越乱，就是这么回事。圣灵都已经插手干预了，都在那边感动了，对不对？我们还在那边插手插嘴呢，这不是很好笑吗？这不是很好笑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下面的话要交通一点，就来讲，他说你看这些情侣的事情，你要去帮助他们是显而易见的，对不对？奸淫，我们碰到一个奸淫人把他骂死了，那么自己在那边这个纷争结党呢，骂自己啊，在神的眼中结党跟奸淫是一样的啊，仇恨跟奸淫是一样的。你不奸淫，一天到晚骂奸淫的人，自己一天到晚结党纷争仇恨，就不骂自己，这叫什么？这就叫人双重标准，用一种标准对待别人，用一种标准对待自己，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这些东西显而易见的，既然是显而易见的，什么意思呢？你不说那个人也知道的，你不需要再说什么了，他已经知道了，除非你能够帮助他改过，不然的话说他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东西是显而易见的嘛，不是吗？每一个人都能体会的嘛。那我们去说他干什么呢？为他好，为他好就帮助他，想一个办法。我不是说你对跟错，我愿意帮助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可能别人会感激你，你老是骂他错，他可能很难过，你想个办法来帮助他，来管理他，他可能还觉得他是爱我，他要帮我，他变成这样。好，下面我再讲一个，再讲一点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我们今天有读英文啊，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果子是多数还是单数？啊，单数啊。今天我们的头脑想法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种果子啊。谁跟你讲有九种果子啊？只有一个圣灵的果子，没有九个圣灵的果子。啊，在我经历的里面是这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这个果子里面可能有九种味道，不成熟的时候是酸的，成熟了以后里面呢，这个九种味道都会有。有些是先有这种味道，有些是后有那种味道。只有一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一种叫做生命的果子。这个生命的果子里面有九方面的养分，九种味道。举来讲，九个特点，一个什么？譬如你看，哇，这个果子成熟了，它是金黄色，真的是颜色。这个果子熟了怎么样？它有一种香味。这种果子熟了，它有一种甜味。这个果子熟了，它会怎么样？就是说，假如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成熟了，怎么样呢？这里面的这些成分就越来越完全了。里面有什么呢？里面就是有仁爱、喜乐、和平、温柔、仁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到生，我们常常顺着圣灵而行，我们靠着圣灵而行，这个果子，这个生命的果子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举例讲，你们到这边来，你们看到我们这边有芒果，小小芒果，你把它摘下来吃吃看，有涩，有酸，有，对不对？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信了耶稣没有？信了耶稣，我们有没有点按照圣灵性有？有没有果子？有果子很小，成熟不成熟？不成熟。不要因为它不成熟，你就说什么？要有存着什么？存着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盼望的义，就是那个圣灵所结的生命的果子。这个果子不是装出来的，这个生命的果子是长出来的。 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装出来的呢？装出来的意思就是在你面前是这样，在他面前不是这样的，是装出来的。那么假如是长出来的呢？在你面前是这样，在他面前是这样，在他面前是这样，这个是长出来的吧。我会对你好，对他也会好，不因为你是大官我就对你好，不因为你是有钱人我就对你好，看到穷人没有地位人就对他不好，这个是装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这不是圣灵的果子，这是人的一些观念的教导。你要去讨好那些有钱人，等到有一天你需要时他会帮你，你要去巴结那些有地位的人，以后怎么样，你有需要是因为他有地位他可以帮助你。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那一个长出来的东西什么呢？不是因为他对你有用，而是因为我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我对什么人都会温柔，我是一个良善人，所以我对每个人心里面都存着一份很善良的心。不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果吗？什么叫装出来的？装出来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果，我对你是这样，对他不是。所以这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一个特点，这一个我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怎么慢慢开始会有，怎么会慢慢开始这个果子会成熟的？第一个，因为我们认罪悔改信耶稣以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就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属神的生命。而我们常常我们有了这个属神的生命以后，对于圣灵我们就有感觉，对于圣灵我们就有知觉，所以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会知道。问题是我们顺不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行，我们有没有顺着圣灵行。假如有的话，怎么样呢？这个果子开始有以后，慢慢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成熟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里面就是九种的成分，这九种味道就在我们生命里越来越多。这就是大地所要传的，绝对不是遵行律法装出来的。这是接圣灵的果子，靠着圣灵行。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另外还有一个是关于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的情欲，怎么对付呢？要把它跟耶稣基督，就是要把它怎么样呢？这个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行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假如我这样问，因为这些话很抽象，七七八八讲了很多的道理，我也听不懂。我听不懂的，就是我听了半天我自己也不懂，但是好像有点什么道理的，我也不跟你们讲，因为我听得太过多了。但我只把我自己懂的、自己体会经历跟你们讲。假如我这样讲，耶稣为什么会一直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不下来？耶稣别人有没有可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假如耶稣不愿意的话，可能吗？可不可能？假如耶稣不愿意上十字架，谁能够把耶稣钉十字架？他的门徒都说了嘛，这些人不接待我们，父子你差派这个天兵，天上烧把火的把这些人都烧死，对不对？ OK。假如耶稣不愿意，他会人家盯着他十字架吗？不会那么好。今天就是今天，我们当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肉体盯死的话，我们的肉体会死吗？不会上十字架。OK， 第二个，好，耶稣就算一时的感情冲动，我是讲一时的，好了，愿意了，盯在十字架上，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原因？让耶稣在受了那么大的痛苦，耶稣不从十字架上下来，耶稣能不能从人？就算人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好了，我现在不想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要下来，可不可以下来？可以下来，那么为什么不下来？因为他想到这是父神托付他的心意，他爱神，他就会愿意被人家钉十字架，他也愿意留在十字架上不上不下来。所以我们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肉体钉死吧，我们愿意因为顺服神的旨意不让我们的肉体再活下来吗？这个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天大的道理，这是事实嘛。耶稣会上十字架因为他愿意嘛，耶稣会继续留在十字架上不下来因为想到父神的旨意嘛。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心，对不对？我们对付我们的肉体怎么样？只有一个方法，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死就算了嘛。求主怜悯我们， 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呢？我们不愿意，我们还想贪图最终的快乐，我们还有我们个性里面的爽。我不骂你，我不爽，就是圣灵感动，我不要骂了，我还要骂，对不对？我要爽，我不做的话，我肉体不爽；我做了，肉体就爽。圣灵说不能再做了啊！为什么呢？只想满足自己嘛，连那个愿意的心都没有。有愿意的心都还不一定做得到，还要真正爱神才能够到最后能够钉到死，不然我们只是钉到一半，半死不活又跑下来了。你讲，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圣经里面的话不是那么难懂，是吧？非要什么神学博士来解释我们才会懂。谁跟你讲的？你生命里面有点经历，保罗讲的这些话就在我们生活里面每天都发生的事。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心这个圣灵行事。贪图虚名，就是情欲的事；彼此惹气，就是情欲的事；相互嫉妒，这就是情欲的事。最后，交通一句话，我今天读是有感动：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我发现很奇怪啊，到最后什么呢？是那个咬人、想吞人的人消灭了，那个愿意被人家咬啊，不想去吞灭别人，他的生命线存在。但是两个人怎么样呢？你咬我，我也咬你；你吞我，我也吞你，怎么样？两个人都灭亡，两个都被消灭。今天你看看，我们的想法，你咬我是我吃亏啊。圣经告诉我是，他咬你，他要灭，他要消灭呢，不是被咬的人消灭，是去咬人的人消灭呢。你慢慢去想啊，甚至想要吞灭别人，到最后他被消灭了呢。大爹的经历很那个。你没有关系，你要咬我，你要吞我，你咬嘛。但是我不咬你，我也不吞你。到最后，在神面前还存在的是我，是不是这样？人家有没有？人家有没有去咬保罗啊？有。人家有没有想要吞保罗？有。到最后是圣经里面记得是保罗呢，还是那些咬他人、吞他的人？让我们不要。当我们人的层面觉得吃亏的事情，你在神面前一定是。有神会给你恩典的。我们用人的头，我再便宜了，你在神的面前一定是有亏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